天心地哦，一般人在解释新天新地，它的根据它是在以赛亚书的65跟66，尤其在66:6的最后那一节，66章的这个23到24，他说到每逢夜宿安息日，凡有血气的都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雅各说的。那么底下说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们的尸体，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里有谈到的就是每逢安夜宿安息日，不过在言语上哦，这个跟我们和合版的有一些差距的。那有人会根据说，那在23节里面还有夜宿啊，还有安息日，哎，那因为这个是翻译的关系啊。如果在新天新地里面，它还要有所谓的日夜光照啊，然后才有这些时候节令。针对这一点，能不能这个玉馨你再说的详细一点？
我没有提到这一点
啊。那你对这一点的了解呢？
要看71本他怎么翻译这一段呢、啊？71本他翻怎么样？这一段的翻译。问题就在这个每逢这个词了。夜朔跟安息，它应该是说每一个夜朔到夜朔，安息到安息嘛，对不对？它原来应该是这样意思的。啊，其实我们说夜朔到夜朔，安息到安息，就是说它是持续不断的了意思了，也就时间它是持续不断的，它没有中断的。
嗯，
这表示说在所有的日子的里面，也就是到新的新天新地之后，是在所有的日子的里面，那有血气的就要来到雅各的面前来屈身下拜了。那而且他们要去对那一些背叛雅各的人做一种对照，看他们所受的刑罚了。所以这个是只在讲，如果按照这个启示录的解释，那就是新天新地的时候啊，那一些作恶的人，他们是在城外的，他们是在受苦的。那这一些被神称为义的人，他们在城的里面来敬拜神的。那在日夜不再有日夜光，那表示这个时间就不再被限制住了。所以讲法其实是应该是一样的。一个是说用夜朔到夜朔，安息到安息，哎，另外一个是说是不再有算这个日子的，那表示你每天都在这样做的话，那都不需要再算数算日子，那不需要有日夜光来分别的意思啊。
好，
我没有听得很懂
啊，
我没有听得很懂。
那杜老师说，因为旧约里面他有特别是用日夜来当时令的那一个依据啦，但是新天新地里面就不再用日夜光了，那是旧天地的那种时间算法啦。但是新天新地以后，他是用 不要用日月光，是神的光照来作为他们的永恒的时间啦、那也就是说，我看这样的话，也就是再也没有所谓的时间的那一种算法啦。哎，在永恒的那一个新天新地里面，时间是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一种时间算法了。
现在的时间算法是根据两个大光，太阳跟月亮啊，主要是月亮啊，因为以节气来讲主要还是要参考月啊。那刚刚其实是一本那边谈到了说，从月到月，从安息到安息，这个指的是地上的时间算法是吗？
不是，
这个就不是了。
如果你每一次都说是越说到越说，越说到越说，那是不是像它是不断的连续的？
从月到月，它只有讲从月到月，
越到月，越到月的实际上就是越说的意思了。那安息到安息一样，你可以从后面来计划，安息到安息，这个安息到下一个安息，到下一个安息，到下一个安息，它是不断的，它是持续的，你说你这个安息到下一个安息到下一个，但它时间一直持续的，它没有中断的。那表示没有中断的话，你再算日子就没有意义了。时间若是永恒的持续的话，你要去数算日子是没有意义的。
好，那对应我们现在不同在哪里？
我们现在不同的是在于说，我们今天还是要算礼拜一到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到礼拜六，这样一个，我们还算一天一天这样，我们还是一天一天算。我们是一天一天的过去的，我们不是算一个安息到一个，我们是在地上是算从安息从第一天
日到日啦，
一日到一日，第一天到第七天，我们是一天一天这样的算过去。我们不是一个安息算一个安息，我们不是这样算的，而他的强调是。这个时间是一直持续过去的，而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日子是我们快每一天每一天的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天的。那它的差别就在我们的时间是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而在神的以后的末日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无限的。
所以以这个从安息到安息，你讲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连续的
连续的状况。
那以我们现今的在地上的日子，它从安息，它并不是直接到下一个安息，它中间还有间隔的那六天，是这个意思吗？那月也一样，月我们是这个月的月初到下个月月初，中间间隔有接近三十天，跟那个这个安息到下安息中间间隔有六天，它不是连续起来的啊。但是这里经文讲的是连续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你要了解，你要用那个另外一句话，你大概可以比较清楚。我们说世代的世代了。
对，好，那就是永
世了，
永生永世。
世代的世代就是这个世代到那个世代了，世代的世代就是不断的，就是永远的一个世代。
好，
安息的安息。安息到安息，即使它是不断的，
所以他这边说法从月到月，而且从安息到安息，他把月到月跟安息到安息并列
了，
表示这中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我们现在月到月、安息到安息是有区别的，是不是这样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的计算方法，月到月、安息到安息是有差距的。
就是说，这个要了解他的文学用法，你要了解犹太人的文学用法的意思，你才能够比较知道。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这样的说法并不是指着我们现今的时间，
不是
指的就是如同世代的世代那种意思，是指永世
永世的。
如果我们看月，也可以说是月数，没错。每逢月朔就是每逢开始，月的开始，每个月的开始了。它从每个月的开始到每个月的开始，这是一种开始的开始。我的意思是这个了。 那么安息，我们知道安息就是第七天的那个安息，那是结束嘛。
嗯。
所以说，从安息的安息，我认为是那是结束的结束。那整个两个计划讲解，就是从开始的开始，然后从结束的结束。那他就在讲，开始跟结束的这一种。怎么讲？从因为开始的开始，那从开始的开始等同于就是开始啦，强调而已啦，最开始的，哎，那么结束的结束，因为它是安息的安息，那等于是，哎，结束的结束，那是最末的结束，那等于是从最开始的到从最结束的这样的一种算法，那只能代表。这时候已经包括一切的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情，那既然一切的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情，跟我们一般的每周安息日子一直有一天在那边敬拜，还有每季分两次的这种节期敬拜的时间已经呢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也不再有所谓的我们说礼拜一到礼拜的这一种六日劳力工作，那也没有所谓的收获啦，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收割啦，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播种，而即使是这些收割或播种，是收割的那一些结束，来神面前下拜，所以等同于那在迦南西天西地里面，它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说的。那一种守生者他们的那一种节庆有没有？他特别谈到这欢乐节庆有没有？好，那种欢乐节庆应该就是一种在神面前下拜。如果这样的解释是对的话，那我们可以体会到启示录的这个第二十二章，他在第。第三章的这个第三节到第五节，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的三节到第五节，又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种侍奉他，在第四节说也要见他的面，就在朝拜他。那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是有关于朝拜。那第五节谈到。不再有黑夜，也不再用灯光日光，那这是一种我们就天地的那个黑夜跟白日的一个分别。他说他不要用这个，他为什么不要这个？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那主神要光照他们，在主神的光照下，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所谓的永永远远，大概的意思就是。从月朔的到月朔，从安息到安息的另一种说法，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从世代到世代，这样行吗？世代的世代了，To the Ionas, to Ionas, Ionas to Ionas, 就是世代的世代，诸世代的世代。稍微讲一下，今天你讲的这个大纲，就我所了解，它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就是祝棚节跟五旬节都是跟圣灵有关的， 而圣灵有关跟其他的这个节期，其他节期都跟基督救赎有关，可只有这两个最后的这两个节期，五旬节跟祝棚节都跟圣灵有关。所以圣灵有关的是一种结束的，也是一个开始。那在第二个重点上面，他特别强调了，他是在每年的这个或每年的祝棚节，所有的男丁啊，所有的男女老幼都要去聚会听到学习礼物。所以他常强调的是这个是高过其他的节期，这是第二个特点，跟第一个特点一样啊。第一个特点只有救赎，但是没有谈到圣灵，只有这两个谈到圣灵。而第二个特点是这个高过其他的节期，因为其他节期没有这样规定，哎，没有这样规定。那第三个谈到解经问题，那是根本问题了。啊，到第四个谈到的就是严肃会，那严肃会也是开始，啊，也是结束。尤其这个严肃会特别，我听了以后，真的蛮感谢的，因为道成肉身是第一次的开始，那今天神也是他跟基督道成。听到没有？
对，好，请继续。
严肃会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那节期的一个结束，等于是所有神的一个救恩圣灵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结束。那也是一个，因为新天新地的一个开始。哎，神是四大帐篷在人间，这是最终的一个祝棚节。所以我说最终的祝棚节是盼望新天新地来临，没有错。耶稣再来以后，新天新地就建立了。我们的盼望是盼望在这样的一个祝棚节上，所以祝棚节也是一种新天新地的一个盼望的实现。哎，我是认为古诗里面不来守这个祝棚节的含义，它包含着，哎，你就是不能得救，进神的国。哎，所以神用很严厉的这个话对列国来讲。而很多人对于所谓的祝棚节，他认为说那是犹太人的，不然就是说那只有那一节。像有人说，撒加利亚记。那一段，其他人其他地方都没有写。这些都是不了解。
讲继续讲。喂，继续讲。
听到吗？
这个人子本身来讲，他实实在在，他翻译上有很多一种，有一种啊，翻译上说一种是要一种很拘谨、拘谨啊，约束的会议的会议的。比如说，我们到这个节到这个节期的时候，你就要束缚你自己，也限制你自己了。变成说，因为欢乐七天，他是说欢乐七天嘛，
嗯，
所以到这一天就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的，他要一个限制，所有的麻烦都是限制，
嗯，
耶稣限制啊，其实说欢乐耶稣限制的话，他就跟动词是一样的意思，
嗯，
了解啊，所以换作限制节的话，变成是说，那是对你个人，你在欢乐七天里面，我在这边我要限制我自己，不再像以前那么欢乐，所以说把它换作限制。
严肃会就类似这个意思，
严肃会
的，
对对，他这意思严的，
因为原来欢乐啊，现在不再欢乐，
对对，
结束这个欢乐就严肃。
那这个是用人来讲角度来看、啊， 就把它换作元素会了。但是如果这个字如果是指时间，
嗯，
哦，因为是元素，这个是指时间的，
嗯，
那表示说这是一个结束的时间的，
对。我记得这个刚刚讲的就是那种欢乐的限制严肃的意思，我们先前的节气里有谈到类似这个内容，有点类似像我们在当兵休假啊，回来要收心操，就是要收心啊，哈，等于是说重新面对正常的一般的生活。那但是如果针对时间来讲，那相当于原来的天地是不是被拘禁结束，限制拘禁结束了，
嗯，
变成有一个新的开始，也等于是旧的把它结束了，
所以我们说
把它约束了，
其实本翻作它翻作完毕会，
嗯，
以后我们发现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他会说节气的最末
一
日，他翻作最末一日，而是强调结束。
对，
他强调，他不再强调人的限制，他是强调时间的结束。
节气我们知道就是所谓指定的时间嘛，定时那个，啊，指定的时间结束了，所以如果以属灵意义来讲，原来在地上，
嗯，
我们按神给我们定的时间这样的节气规律来生活，那这个终有结束的一天啊，所以用这一天来代表那这个现有的天地时间的一个终结，那等于是说接下来要跨入到一个新的新天新地新的时间新的算法，
是，所以用第八日
新的生活等等的，
第八日，
第八日
是
一个新
的开始，新
的开始，
新的开始，
而不再用第七。第七是指结束，但第八是开始，是。
所以你看，
但是在开始是又是一个结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重叠啊，嗯，
对对对对。他就故意用这样的方式，
在第八日去强调，等于说这是个新开始，但也意味着旧世界的结束，旧时间的结束，在这一天来告诉我们。在这个开始的日子要去知道旧的结束，对，因为新的开始就是旧的结束嘛。
而它的象征是用圣灵，
嗯，
用圣灵，
对。
接不了阿Ken呢？阿Ken的东西，阿Ken听到吗？
等一下，
不能够一起两个一起叫。
喂，
好，哦，信息很难，他那边网络不好，很难接哈，哦，会中断。您来谈一谈吧。
啊，我想问有关这个最大之日啦，啊，可不可以讲详细一点嘛？
最大之日可不可以再讲多一点？
好，
哦，就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他在祝棚节用了两个让我们非常讶异的，一个就是严肃会，也就是刚才我所强调的结束，其实是译本他把它翻这个字翻作结束日，结束日。那以后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的时候，约翰福音的作者他说节期的最大日的，也就是节期的末一日，他把最大日又称作是末一日， 最末的一天。所以元宿会这个日子就是最后的日子。约翰福音的作者他是根据七十四译本的翻译，把这一天他称作是结束日，也就是最末的一日。那最末的一日他就又说这个天是第八日。我们在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你看他重复的强调这一天又是第八。那我刚才有讲第八它本身就是七的开始，第八日也又成为是下一个安息的第一日，它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朱彭节最后的这一个严肃会，它既是一个结束，它也是一个开始。而它的结束跟开始照着福音书把耶稣所讲的，他是跟圣灵的降临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跟结束。所以朱彭节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另外一点，我刚才所强调的每七年一次安息年的时候，第七年祝棚节的那一个日子，不论是男人跟女人、犹太跟外邦，只要他们是聚集在一起的，他们都要在这一个节期的时候来朝见神，来读神的律法。他跟一般我们说的一年三次只有男人来到神面前，也就是说第一年到第六年，这六年里面他只吩咐男人来到神的面前，女人可以去也可以不去。聚集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也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没有硬性规定，但是男人都要去。只有安息年第七年祝棚节的时候，不是在逾越节，也不是在除酵节，也不是在五旬节，而是在祝棚节，全国的男女老少包括外邦人都要来到神面前来读神的律法，来守节朝拜神。所以祝棚节它就称为是最大的节期。那最大节期的最后一天，它有代表一种新的开始，也代表一种旧的结束，所以它就被称为是最大的日子。也就是说它跟其他的日子来做一个区分，它有它特别的意义。所以最大日它就是因为它这个节期本身它有神特别的一个吩咐，以及它有一个预表。这种预表是代表一切的结束，也代表一个新的开始。这样清楚吗？
那我想问了，这个最大之日啊，是这个朱棚节当中最大之日啊，还是我其他节期相比，它还是最大之日啊？
再问一次好吗？
这个最大之日啊，
最大之日，
它的对比啊，是与这个朱 盘子做一个对比啊，还是我所有的肢体啊，包括这个雨日子啊、
就是、
红尘子啊。
好，这个最大之日只是说祝棚节里面的最大之日，还是说与其他日子其他节期对比也是最大之日？
好，我觉得两个都讲得通。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二节，他就有谈到祝棚节的开始要到了，那耶稣跟他的兄弟就来谈到要不要上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那这个节期就一直谈到第七章的三十七节，所以这个最后的日子，也就是最大的日子，他就是来谈祝棚节的最后的那一个日子，也就是最大的日子。啊，如果就经文它本身来讲，针对约翰第七章，那这个最大的日子是指祝棚节的最后的那一个日子，它称作最大的日子。那如果再回到利未记的看，我们用利未记二十三章来看，从开始的逾越节一直数算到最后的祝棚节，祝棚节的结束也就是代表这一年的节期的结束。如果我们算节期中间要称为是圣安息日的，实际上它刚好有七个七天，除酵节的第一天跟第七天，五旬节的那一天，吹角节的那一天，赎罪日的那一天，这样的五天了。再来祝棚节的第一天跟祝棚节的第八天，那刚好有七天，它称作为圣安息。也就是我们说严肃会这一个刚好是一年的节期的最后一个啊圣安息日，所以它也可以称作是这个一年的节期的最后的结束日啊，也是一个，也可以称作它是一个最大的日子。如果你只强调祝棚节，确实它也可以称作它是这一天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子的结束啊。你要强调一年的话啊，它也可以是这一年中的最后的结束的日子。这样你这样清楚吗？
清楚啊。但是我想问啊，根据这个利未记廿三章啊。他在这个赎罪日啊，提到凡不守这个赎罪日的啊，就要从这个民中剪除啊。所以我才想问啊，会不会赎罪日才是这个最重要的一日啊？
哎，再讲一遍，
是这样啊。
哦，就是说啊，在利未记廿三章里啊，
利未记二十三章里，
对，只有这个赎罪日啊。
赎罪日，
赎罪日，对啊，提到如果不守这个赎罪日啊，就要从这个民中剪除啊。
只有赎罪日的记载谈到了不守赎罪日要从民中剪除除灭。
而我也看过一些网站啊，
我看过一些网站，
他们犹太人啊，认为赎罪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啊。
他们认为赎罪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
对啊，所以才要是疑问了。
所以才问了刚刚这个最大日到底哪一个才是最大日？犹太人从赎罪日的记载里面认为它是最重要的，因为不守的话会剪除，而其他日子并没有说不守的话会遭受什么样的处罚。因此他们认为赎罪日是最大的，但是刚刚我们又讲祝棚节第八日又是最大的，好，那这两个说法似乎是有差距的。 他我这么我看到的是赎罪日的记载，他是说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他是谈到在这个守节当中要做的就是要刻苦己心，如果在这一天不刻苦己心要剪除啊，那并且做什么工也必将他从民中除灭。那事实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节期当中有七个圣安息，圣安息的规定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就是不论何工都不可做，所以这些做劳碌工的不管是哪一个圣安息日当中去干饭都应该按理来讲就是要剪除的，并不是只有赎罪日才有这个规定。那您刚刚讲到的犹太人他们的说法是说只有经文在这个地方这么来记载要剪除这件事，也就是他的刑罚在赎罪日这一天定的就特意去强调它。那我想这个强调是因为他要求他们要刻苦己心，因为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刻苦己心，因为这一日是赎罪日。那如果违背了这一日本来的设立的含义，那他就强调就是说那就是根本上就是要剪除，也就是不值得活。那这一日是要刻苦，但是祝棚节是要欢乐。如果从记载上来讲似乎他的刑罚最严重，但是如果以对人的好处来讲应该欢乐更好吧。
这样哈，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非常强调对神的敬畏，所以他们会非常去强调人应该尽的责任。耶稣在世的时候跟犹太人所辩论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对神所应该尽的责任他们过度的高举，以至于他们忽略了对人应该尽的责任，所以对安息日他们就会有吩咐那么多条的诫命，免得你去干犯安息日，是因为你要去守这个日子，你要去免得你去干犯，免得你去得罪神。这是犹太人长久以来他们因为对早先对神的一种敬拜把它陷入变成是迦南崇拜去了，神因为他们敬拜偶像让他们灭国。以后先知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先知就用以色列人拜偶像不守安息日这两个成为神为什么要来刑罚以色列人让他灭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以后我们发现到以后被掳之后的犹太人他们对于偶像以及对安息日就成为他们最大的一个禁忌，他们对于如果干犯偶像的事情去做一些跟偶像有沾染的事情或者是去干犯安息日的事情是成为他们最大的一个要求。你刚才所谈到的有关于他们把节期中唯一的刑罚好像是只有赎罪日才是唯一的刑罚，其他的日子好像神都不刑罚如果你看这个摩西五经 其实神也有谈到，如果你不来在节期中来朝见神，你就跟神无份了，你就没有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了。不守节期的人就得不到神的福分。他并没有在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出现，他是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出现。所以不是只有你不守赎罪日你会得到刑罚，你不守其他的节期你也得不到神给你的福分，这个你要去清楚哈。再来，为什么它是代表的是一个最大的日子？它是用一种盼望，所有的节期都是一种神已经已过的一种做法的一种纪念，无论是逾越、吹角、五旬、赎罪，都是神做的，神已经完成的。只有祝棚节是神应许而还没有成就的。如果就信念的角度来看，一个是纯粹纪念先前神的救恩的，无论是安息日、逾越节、除酵节、五旬节、吹角、赎罪，这些都是神已经做了，或是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我们守这节都是在做一种追念，就如同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纪念他们脱离埃及，纪念这一些性质比较大。祝棚节也有谈到纪念，它是纪念他们在旷野祝棚的日子，但是它却是有一种期盼，祝棚在旷野的结束能够进到以迦南美地，所以祝棚本身它就代表一种期盼，他们能够真正得到迦南美地。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地了，那表示如果他们已经得到应验，但实际上以色列人今天在迦南地守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又不能够真正得到迦南的真实的应验，因为这个迦南是指天上的。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会说那个安息的另外一个安息为我们存留，也就是这个迦南地不再是指属地的迦南，它是指天上的迦南地。所以今天在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虽然是在迦南地守祝棚节，他也仍然预表着是要到天上真正跟神在一起同住的这一种祝棚。所以祝棚节它是一个期盼。我再跟你补充一段，以色列人在耶稣的时候，他们在守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谈到约翰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耶稣会引用有活水的泉源，他是引用以赛亚先知十二章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以色列人的祭司，尤其是他的大祭司，每年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祝棚节的第八天，他们大祭司要头上顶的一个水瓶， 他从圣殿来到西罗雅池，耶路撒冷有一个池叫西罗雅池，约翰福音里面也有提到西罗雅池。在这一天的早上，大祭司头点着一个水瓶来到西罗雅池里面去取水，取了水之后他就往回走，一直上到圣殿前面的一个阶梯，就是要进入圣殿前面的那个阶梯。我们知道圣殿是在整个耶路撒冷的最高处，西罗雅池是在整个耶路撒冷的最南边，西南边的一个池，它是比较低的，低洼的。它从上面的耶路撒冷走下来到西罗雅池取了这个水，打了这个水之后，他又继续往上走，来到要进入圣殿的阶梯的上面。他走到阶梯的最上面的时候，他要把这个水瓶的水从上往下倒，这个水就从阶梯的上面流到阶梯的下面。他就刚好应验了这句话，你们是从救恩的泉源幡然取水，这个水要代表一个新的开始。以色列人他们就在这个节期的最后一天，由大祭司这个动作来代表他们从神的救恩的里面幡然取水，然后这个水就要溢流到以色列人的中间。所以约翰第七章，耶稣把当时大祭司的动作，本来这是一个象征的动作，耶稣就说以后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动作要透过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的临到，成为真正的应验。所以我们才说节期的最大一日，真正最大的日子是这个祝棚的最后一天，救恩要从这一天来完全的应验，这是代表一种期盼的完成。他不是讲一种闲话，闲话只是让人害怕，他讲的是一种盼望。这样阿 Ken 你清楚吗？
哦，清楚啊。
好，赶快到那边。
哦，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展览那边断了，都不能哈，算了，断了。你要不要补充？
刚刚传道人有谈到说，利未记二十三章那里记载，各个节期里面，圣经里有记载说那个圣安息啊，就每个节期当有圣会的那个圣安息，总共有七个圣安息日。那这七个圣安息日，这个祝棚节第八日是第七个圣安息日，所以就让我想到了，它等于是这些圣安息日的安息日，所以这个词就是安息的安息，应该指的就是以节期来讲，安息日的安息日，圣安息日的圣安息日，就是指这一天。因为新约有这样用，或者其他地方就安息的安息，那用这一天来预表将来要给我们那个天上的真正的另一个安息，是不是有这个含义？所以这一日它特别跟我们所盼望的将来永远的安息 直接相关，因为它就是节期里圣安息日的圣安息日，安息的安息哈。所以神圣经用这个安息日的安息，也就是他的第七日，来教导我们，我们在这一天他遵守的意义，就我们在守这日，守这个节的这一日，他就是要教导我们在地上盼望在天上将来永远的安息。好，那我们照着神的这个旨意来遵守，就表明了我们内心中的真实盼望，我们用我们遵守的行动来表明我们全整个人全人的一个盼望，所以用我们的行为来表明我们的仰望，我们的信靠。所以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刚刚传道又讲的很强调，就是这个透过以赛亚书这个救恩的泉源这样一节，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救恩的泉源。所以其实犹太人大祭司他们在这一天做的这件事，他们也明白这个跟救恩相关。他们这个大祭司之所以去希罗亚池去取水，然后做这么一个动作，将水带到圣殿前然后向下倒流，他们很明白这跟救恩有关，但是实际上如何来应验实现呢？他们当时不清楚，他们还在盼望，还在等候，他们知道有这个预言，但他们在主耶稣讲论的时候，他们却不明白那是指着主耶稣所要来做的工作。他们最终将主耶稣钉死了，他们拒绝了神差来要完成救恩，要给这个救恩全员的这一位，这位救主，这是很可惜的。但神有他的旨意，神还是拣选了门徒，拣选了使徒，将这个道理传递下来，一直到现今。所以有神拣选的人呢，他就会接受主耶稣的教导，因为主耶稣将大祭司所做的这个倒水的动作，救恩的泉源这一件事情，来跟主耶稣他所做的结合在一起，来应验，来表明他就是要来成就这个救恩的泉源这件事情。感谢神让我们在今世我们得到这样一种宝贵的纯正的教导，我们很明白，我们也很确信，在今世虽然主耶稣不在世上，但是按照他的吩咐，按照他的旨意，他差了圣灵来世上，也让我们因着祈求而得着降临内住在我们里面。那当然没有得着的人要更要积极努力的去求得，好，求得这个受圣灵这件事。因为主耶稣讲到这一点，就说这是说信的人要受圣灵而言的。所以这一日我们守这一日，不是光只有来聚会或者只有守这种行动，这种字面上的含义来参加这个聚会，它的内涵包含我们要按照主耶稣的吩咐，要去求得圣灵，被圣灵内住充满，然后按着主耶稣吩咐来真正的敬拜父，是在圣灵里跟在真理里面。所以要受圣灵的人，要从灵生的人，才有可能在圣灵里去敬拜父，才有可能真正达到守这一个节的真正的一个要求啦。好，所以我们当然每个人信仰追求的时间点有前有后， 有深有浅。那不论在哪个阶段，我们很清楚了这一条路，我们也将之说明出来，也期望在这当中，我们每一位聆听到这个讯息的每一位有志追求的人，你都能够在你的现在的所在的点继续的按照这一条正路，按照这一条正确的道路继续的往下追求，往前奔跑，继续的努力来寻得，来符合神的心愿，来符合神一切的要求。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一切要求都建立在神的旨意、神的妥拉、神的教导、神的律法，这一些都是一致的，都没有都不是矛盾的。而现今很多号称是主内的，号称也是信主的人，一知半解，很可惜。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口，将福音跟律法的本意是彼此融合、彼此配合、配搭的这样的一个内涵，不断的表明出来。虽然我们与主流、与众人有许多的差异，但是我们深信这是神的旨意。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如同主耶稣一样，不断的将真理阐明，将神的公理，也就是神的律例典章表明出来。因为主耶稣就是遵行律法，而且实践律法，而且应验律法。所有真的主门徒跟从他的人，也要遵守律法，也要教导律法，也要应验律法。我们要做效法主的，做真正效法主的门徒，要与主一致。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将来坦然无惧在神面前来站立，站立得稳。所以我们今天在祝棚节第八日，在圣安息日中的圣安息日，在这个节期的最末一日当中，我们来守这个结束会。它是第八日，第八日象征着开始，因为七是完整的结束，那八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新的开始，我们来守这个结束会，意味着这是新的开始，但是也代表着旧的结束。刚刚传道人也一直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还在地上的日子看似没有结束，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在属灵的里面，就是我们凭着信心已经看见那将来必然发生但只是现今还没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虽然我们还在旧的日子里面，还在旧的天地里面，但是我们就应当带有真正的信心，看见将来新的日子会有开始的那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纪念这日，就是我们深信旧的日子终将结束，旧的天地终将结束。我们守这日，就意味着我们不再留恋这个旧的地上的日子，我们追求的乃是神要给我们新的天上的日子，天上的新天新地。所以用这个来表明，也就是说跟所谓我们在地上有帐篷，但是帐篷会被拆毁，会脱离，我们脱离这个帐篷，我们盼望着要脱离这个地上的帐篷，也就是地上我们的这个身体，地上的生活日子，意味着我们盼望要进入神给我们天上美好的日子，美好的天地，美好的家乡。所以我们就懂得说，在地上还带有这个地上的帐篷，还在地上的帐篷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做一个在地上居住的该做的方式，就是说不要把地上的日子、地上的帐篷当作永远的居所。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现在居住在帐篷，但是你不要把帐篷当成永远的居所。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脱离帐篷，因为时候还没到，但是我们就要看清楚这一点，不要误以为地上的日子是永远的日子，是永远的帐篷。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懂得如何的安排生活。也就是过去我们总以为地上我们要过永远的日子，所以我们会为着地上的事汲汲营营，费尽就是追求的这个目标眼光都放在地上的事情、地上的物品上面，我们会过于看重地上的事物，因为我们认为将来我们认为地上是永存的啊，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会认定在地上，啊，我们的心就是在地上，因为你没看清楚，其实这个地上的事情要像帐篷一样过去。一旦我们清楚了，在地上如同在帐篷里面，这样子我们就会知道，哦，原来我们的人生就不应该过分的投资在地上的时间、地上的帐篷上了，因为这个帐篷终究要废止的。你一旦知道你的这个地上的帐篷是短暂的，你就不会过分的去投资它，你只会说，哦，够用就好了，所以你就会合用就好了。而我们就要将心力、将财物投资在那能永存的事物上面，也就是天上的家乡。这就是一个我们从投资眼光来看啊，投资眼光绝对是说你要投资的对象一定要可以可持续发展、可长期存留、可为你带来最大的盈利。我们就要知道地上任何事物不可能长，我们如果一旦投资它，它的盈利、它的好处有的话也是短暂的。我们应该将心思放在那能永存的世界、永存的天地里面，也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国。也就是按照主耶稣的比喻，你如果发现你的财宝在天上，那你就会轻看地上的财宝了。所以你的心思就会在，你的心思是放在天上的。所以我们就要努力的用地上的财宝、用地上的时间精力来投资在天上的神的国。因此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就因此改变，我们就从原来眼睛只看着地上的这种价值观，转变成我们将我们的眼光、将我们的将来的盈利的来源转变到天上。我们所投注的一切就是期望在将来的神的国、新天新地里面去得到回报啊！不要以为这样子的说法好像是一种很功利的说法，不，神，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啊！就好像你发现这个地里头有这个财宝、有珍宝，你就会花尽一切的你的财物去买这块地、去得这块珍宝，那你就是有眼光、有投资眼光的人。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到说，今天你将你的时间、将你的财物、将你的日子投注在神的国、神的义上面，将来就能得到神要赏赐给我们的一切福分。那我当然也要强调说，我们所投注的跟神将来要给我们、赐给我们的，那是远远不对等的。我们能投注的实在极其有限，我们只能尽力的来投注，但这远远比不上将来神要赐给我们的 啊，所以我们不是去换取啊，而是那真的是因为我们还是存着一种谦卑的心，尽我们的力，尽我们的本分来求神的荣耀，期盼神能因此来接纳我们，神能因此来喜悦啊，期盼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能够在天上能够一同的在天上的家乡与神同住，愿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接下来我们唱诗，请翻开第134首诗134，雅威众当颂歌。
雅威众仆夜间站在雅威殿中的啊，雅威众仆夜间站在雅威的殿中的啊，你们当称颂雅威，你们当称颂雅威，你们当举声颂，称颂称颂雅威，愿造就天地的雅威，从西安祝福你们，愿造就天地的雅威，从西安赐福你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